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特殊的身份劝退特殊岗位的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曾是一名处级干部，从部队转业后在省城政府行政部门工作多年，有很多亲戚朋友原部队的上级下级等人分别在公检法司及党政军单位工作，他们长期浸泡在协党灌输的谎言之中，很难听到真相，更难选择三退保平安。为使这群人真正认清中共协党假恶斗的本质，知道法轮大法是正法，我利用自身有利条件和特殊身份，主动与他们接触，讲真相，告诉他们善恶有报是天理，多行不义必自毙，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的情况。他们听后绝大多数都明白了真相，并三退保平安，同时表示在自己的岗位上不仅不做干扰破坏大法的事情，而且还要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做保护大法的好事。下面我就列举几例和大家共同分享，同时也希望像他们一样在特殊岗位上工作的世人以此为镜，做出正确的选择，会像他们一样有一个幸福美好的未来。一、实力五则。第一则，局长九彦上说是共产党不好，而不是法轮功不好。我有一个战友在县城某局当局长，在部队时我们曾同在一个团部机关工作，朝夕相处，非常了解，关系很好。转业到地方后彼此有一定来往，一次我俩相见，我主动告诉他自己在练法轮功，法轮大法是正法，教人按真善人做好人，对身心健康有奇效，非常好。大陆上至将军部长，下至平民百姓，有上亿人都在练。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组织一次对法轮功的认真调查，得出结论是法轮功有百利而无一害。远的不说，就说我自己，你是了解的，怎么样？他说我对别人不了解，对你是了解的，是个善良人，无私帮助人。我说你千万不要听信江泽民集团宣扬的那一套，都是假的，骗人的，害人的。法轮大法是佛法，诽谤大法没有好结果的。谁为大法说了公道话，做了公道事，即有利于大法的事，谁会有福报的？请您相信我的直言。他说我相信你说的一切，自己不会做破坏大法的事。我说那很好，还告诉您一个真相，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请您从内心真正退出党团队就可以了，不是叫您不当局长了，也不是与组织声明退出不干工作了，只是从心中退出。人心生一念，天地皆可知。他爽快地说好，退出，谢谢您的直言。局长明白真相后，在任何场所都不说大法坏话，就在邪恶疯狂要求人人表态时，他也只是轻描淡写，敷衍了事，从不对下属要求什么。因为他对大法有正面认识，他所在局的人员也对大法都比较正面认识。一次一个战友的儿子结婚，我们同时去祝贺，并在一个桌上吃饭。有一个在公安机关工作的战友，在宴席间突然走到这位局长旁边说，某局长，某某指我是练法轮功的，您赶忙帮助他。没等他说完，这位局长说，别说了，他练法轮功有什么错？是你共产党说法轮功不好，是你不好，法轮功没有错。桌上的十位客人听了这番话后说，是共产党的错，法轮功没有错。我简单的又与他们讲述法轮功真相，大家很高兴。在公安机关工作的战友也不说话了。宴席结束后，我主动找到他交谈，他听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今后我不会再去做迫害法轮功的事了。此后我们又相见了一面，他确实转变了，对大法很正面了。我告诉他退党保平安，他也同意了。 这位明真相的局长也得到了福报，工作很顺利，家庭很幸福。第二则，厅级干部说，快给我大法护身符，以免过后忘了。我有位大哥朋友一直在高等院校工作，和蔼可亲，刚直不阿，是个厅级干部，彼此关系很好。我过去身体不太好，他曾为我担忧。我96年9月喜得大法，不到三个月身心发生了巨变，他为我高兴祝贺。我把大法的美好、殊胜和神奇告诉他，他激动，鼓励我好好练，会有更大的变化的。99年7月20日，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后，他为我担忧，怕我遭受迫害，身陷囹圄。我跟他说，大哥，谢谢您的关心，法轮功是好功法，我是真正的受益者，一定会坚持下去的。2000年上半年，他要和其他领导一块出国，临行前国家安全部门要跟他们讲些涉外事项，他听后回来告诉我，国安人员告诉他们，外国对中国的东突恐怖分子是打击的，对法轮功是允许的，合法的，自由的，不打击的。这样看来，除中国外，其他国家都是允许练法轮功的，这说明法轮功是好的，你认为好就练吧，但要注意安全。我听了后感动的心情无以言表。在当时黑云压顶，尘雨催，红色恐怖到了极点，法轮功受到严重污蔑诽谤，法轮功学员遭受残酷打击的情况下，大哥能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真是莫大的鼓舞。2015年5月一天，我和大哥的一位美国朋友回家探亲，他请他在家做客，邀请我参加。我带着精致的大法护身符到他家后，和美国朋友简单的问候寒暄后准备吃饭，于是我主动帮大哥做一些准备工作，并和他交谈当前的社会败象和一些不健康因素。同时我还告诉他，今天给你带来了大法护身符，他说非常好，现在就给我，以免吃完饭后聊天搞忘了。我从上衣口袋里拿出精致的护身符，恭敬地给他，他恭敬地双手接上，仔细看，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然后郑重地装进口袋。大哥由于明真相早，很早就退出了协党组织，自己也受益良多，家庭幸福，身体健康，是位可敬的大哥。第三则，老领导说，三退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在部队工作多年，绝大部分时间在机关领导身边工作，因此相互了解熟知，转业到地方后接触就少了。一次一个战友乔迁新居，邀请很多昔日战友聚会，那天我也去了，见到一个非常熟悉的老领导，在省公安厅某处当处长。我主动与他打招呼，喊着他在部队的官职称呼说，您好，好想念您呐。他亲切地伸出手与我握手，连连说，你好，精神状况很好，变化不大。我说，谢谢您的关心爱护。寒暄一阵后，我找了一个和他单独相处的机会交谈，告诉他法轮功是正的，我练后身心变化很大，新闻媒体宣传报道都是假的，您是了解我的，我不会骗您老领导。他说，是的，其实我们也知道些情况，对事物仔细看看，听听分析，就可以辨别真假，好坏善恶。你练法轮功，我支持你，但要注意安全，防止受迫害。我说，谢谢老领导关心。我说，还告诉您一个真相，现在到处讲三退保平安，中共在历次运动中整死了8000万无辜，这些历史您比我知道的多，现在又迫害法轮功，所以到了人不治天治的时候了。为了您的健康平安幸福，您从心里退出所加入的党团队，您知我知天知，没有丝毫的影响和危险，请您相信我。他毫不犹豫地说，那就听你的话，退退。我说，祝贺您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了，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谢谢你。然后我们就融于家宴之中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第四则， 均职退休干部，那就听你的，退吧。有一次我在某电子市场购物，碰巧看到了原部队的一位老领导，均职干部退休。我主动上前与他打招呼说，老领导您好，太巧了，太有缘分，怎么在这里相见？他非常亲切地问我，你还好吧？我说还好，谢谢您的关心。我请他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待一会儿，他很高兴。我说，今天见到您很高兴，您是我的老领导，我在您的身边工作多年，您是了解的。为了您的健康幸福长寿，我告诉您一个真相，法轮大法是正法，三退保平安。现在社会的种种败象已到了天怒人怨的时刻了，人不治天治，您从心里退出后就远离他，如若天谴他与您无关，您退了休了还求什么呢？求一个平安吉祥健康。他说，是的，那就听你的，退吧。我说，人心生一念，天地皆可知，祝贺您有一个美好幸福的未来。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连连说，你要注意安全，保重身体，祝你全家幸福吉祥。我说，谢谢您，并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望着老领导的背影，我深思良久，深深为这位均职退休老干部明真相做三退而高兴，也深深地祝愿我过去部队中的那些老领导也像他一样明真相做三退，有一个幸福美好的未来。第五则，昔日的战友说，从不上门干扰，只是例行公务看看他们而已。一位战友家的儿子结婚，他邀请了很多昔日的战友前去观礼，我也是其中一个。在婚宴上，我看到一位在派出所工作的战友，就主动上前与其打招呼，寒暄几句后，找了一处比较安静的地方交流起来。因为他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所以我就开门见山地跟他说，江泽民集团发动的迫害法轮功的邪恶运动是极端错误的，法轮功是佛法，是好的，教人按真善人做好人，身心受益，我是有亲身体会的，你千万别听信媒体宣传的那一套，那全是假的，骗人的，栽赃陷害的，善恶有报，为了您全家幸福，千万不要干助纣为虐的事。他说，我知道，我接触过练法轮功的人都很和善。他又说，问你一件事，513720是什么日子？我问他为什么问这个，他说，每到这两个日子的前夕，上面就布置任务要我们监视法轮功学员的动向，要求我们上门去打招呼，不要到处跑。我说，江泽民流氓集团做贼心虚，迫害了好人，怕好人申诉。我告诉您，513是我们师父的生日，也是世界法轮大法日，720就是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的日子。他听后说，原来是这么回事。我说，你今后不要干扰迫害骚扰别人了。他说，我从不上门干扰，只是例行公务在他们楼下看看，然后向上级交差而已。我说，你做得对，善待法轮功学员会有福报的，同时告诉你三退保平安，你从心里把你加入的党团队邪恶组织退掉，对你和家庭是有大好处的。他说，好，退掉吧。我说，祝贺你，为你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他说，谢谢。二，个人体会，由于篇幅所限，像上述事例实在太多了，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在面对面劝三退的实践中，我深深体会到，在常人中有一定职位和有一定条件的同修，请放下自我，利用自身的一切讲真相劝三退，效果会更好。在和特殊岗位的世人讲真相劝三退中，自己有以下几点体悟。一是特殊岗位上的人讲真相劝三退很有意义，他们一般都在公检法司、党政军警等单位部门工作，有一定的职位和权力影响力，他们明真相后还可以带动影响一群人，可以在他职权范围内起到一定正面作用。二是和特殊岗位上的人讲真相劝三退很容易，他们一般都有一定的学识，都有自己的分析能力、判断能力和选择能力，主观随意性很小，在重大问题上能分辨善恶好坏美丑，你一旦跟他讲明真相后，他会做出自己的正确选择。 三是特殊岗位上的人讲真相劝三退很需要，他们这些人也是社会中的一员，也有七情六欲，亲朋好友、妻子儿女、父母兄弟姐妹，只是工作性质、岗位职责不同，所干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养家糊口。只有我们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用修炼人的慈悲善心真正去打动他们、启迪他们、救度他们，他们会体会到的，真正感谢你的。四是特殊岗位上的人讲真相劝三退很安全，这些在特殊岗位上的人，陌生人很难和他们接触，但你作为他熟知的人去讲，他不会反对，更不会做出构陷之事。因为假设他做了坏事后会遭到千夫所指，别人会指责他、诅咒他、说他缺德，连亲朋好友都出卖的人是最可耻的，不会和他交往，所以是比较安全。我和公检法司、党政军、国旗等有一定职位的人讲的较多，没有出现一例构陷之事。五是和特殊岗位上人讲真相劝三退，可揭穿中共谎言、揭露邪党宣传的法轮功的人，都是没有知识、地位低的弱势群体的污蔑之词。一次我和一位陌生人讲真相，被坏人构陷到派出所，所长当时看了我工作证上的单位和职务，感到惊讶，说真佩服你，今后我有事要找你帮忙。一个警察说，你们练法轮功的人真了不起，你们有师傅管，有信仰，很充实，而我们每天只有人管你干活卖命，无信仰，忙忙碌碌，真是没有意义。我说法轮大法是正法，善待大法一念会幸福平安的。他们说相信，最后对我没有过多追究，我就安全回家了。临别时我跟他们说，一定要善待法轮功和学员，你们会吉祥平安的。他们说会的，谢谢。在此我愿所有公安派出所所长和警察都善待法轮大法和大法学员，你们会有个美好的未来的。六是和特殊岗位上的人讲真相劝三退，要注意方式方法。由于他们工作岗位特殊，优越感强，高傲自大，争强好胜，嫉妒心强，防范心理强，讲话总是模棱两可，冠冕堂皇，怕别人过多知道他个人信息，因此讲真相一定要根据对方接受能力和承受能力，最好单个讲，一对一讲，同时要说明会为对方保密，他才会放心，才愿意三退。不能把退了张三的事告诉了李四，那是最令他们忌讳的事，所以要有为别人负责的高度责任感，别人才信任你，才愿三退。作为曾在特殊岗位上工作过的我，在此向大陆所有在特殊岗位上工作的同行朋友们说一句，请你们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保平安，你们一定会有个美好幸福的未来。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注视正法、正实法、救度众生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我们一定要真正放下自我，到特殊岗位人群中去讲真相劝三退，一定会收到很好的效果的。由于层次有限，认识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当年的问询说起，修炼中的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很多年前，修炼状态极好时，在一种充满慈悲与悲伤的状态中生出一念，如果没有这场迫害的发生，众生都能进入新宇宙，该有多么美好！没有师父的艰辛，没有旧势力的迫害，没有大法弟子的悲壮，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不好吗？这一念既出，似乎带着一种无可阻挡的力量，萦绕心头，充塞胸间，久久不去。于是去向另外空间询问，怎样才能避免99年天地大劫的发生？一层一层往上，直至当时自己能达到的层次之巅，层层空间生命无奈摇头，没有谁知道解决方法，似乎这是无法避免、无法挽回的。无奈仰望星空，天空此时 仿如波浪翻花般层层打开，一道金光穿行而下，如神韵里那黄钟大吕般的红音立体式打来。如果99年时大法弟子整体上能理智清醒地在法上认识法，用法做指导，深入地改变自己，并恒定在这种理智沉稳的真修状态中，那99年这场迫害就可能不会被安排发生。里面还有很多高深庞大的内涵，比如一切均由大法弟子而定，大法弟子的威德，大法弟子的责任与使命，大法弟子主掌天地等等等等，不尽言表。师父在世间讲法，也多次苦口婆心地从不同角度阐述过这些法理。以往在人这层壳的作用下，学法中虽然知道这些道理，但那种知道却很漂浮空洞。在这个状态经历中，对这些法理的认识才逐渐破除了人表面思想的不稳定和那种浅薄，真正突破深入微观，庞大内涵深深烙印于心，进而联想到，即使迫害已经允许发生，如果大法弟子能达到上述标准，那今天的迫害形式会不会没那么严重？世间正法与救度众生的形式会不会更好，才能真正力挽狂澜，达到师父所要？而这一切的根本现在已经明了，虽晚也未完全失去机会。师父一而再再而三地延长时间给我们，看我们究竟能做到多少对转法轮的学习体悟以及对照实修。相信今天的大法弟子都不知学了多少遍转法轮了，但我们真正学明白多少呢？参悟转法轮10几年，背后内涵多次给予展现，有的是直接演化另外空间的场景去经历悟道，有的是心里豁然开朗，瞬间就明白了某一层法理。这些法理携带着庞大的能量，立体式的、超越时空式的、心心相印般直接烙印于心。有的是浑浑噩噩的大脑猛地被巨斧劈开一条裂缝，清泉随之涌出，大脑变得极为空灵清醒。也有对转法轮及师父的诸多讲法烂熟于胸后，10几年来随着对文字表面法理的理解明白，在实修中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融会贯通等等。其实仅单对大法表面文字的理解就能指导修炼到很高层次。比如有一天学到转法轮第4页时，浑身一震，脑海里瞬间清醒空灵，立体式的接触到这段法的一层内涵，其中包括造就3界的原因，大法弟子为何下世，大法弟子应该达到的修炼状态，特别是群体和社会关系2个词组不停地在脑海里翻腾闪耀，烙印深刻。我体悟到，3界是宇宙最低的空间，人世间是3界中更低的空间。今天的中国大陆社会又是最不好的十恶毒世，世人信神的底线极低，人人勾心斗角，个个相互冷漠为敌，在正常情况下早就应该淘汰毁灭，像以往的历次史前文明一样。选择在这样一个时候，这样一个空间，这样一个社会里来传大法，归正一切，救度一切，其实是一个检验，检验大法所造就的第一批生命大法弟子，在宇宙面临最后毁灭的时候，与最低层次的空间、最最败坏的这样一个社会群体里， 能否处理好与社会的关系、与世人的关系、与修炼者之间的关系。那怎么才能在人世间以至高层、更高层、更更高层空间都能处理好群体的社会关系呢？关键就是生命需要具备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正觉。如果今天的大法弟子在人类社会里能修到这一状态，无论遇到什么磨难与麻烦，都能恒定不变地保持在这种状态里，那未来宇宙各层王和主所负责的天体将坚固无比。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说到这里，多说几句。我曾接触各地一些大法弟子，还都是很不错，有思想，能独当一面的。单独深入交流时，他们都真心袒露，觉得先他后我、无私无我是不可能做到的，他们自身做不到，观察其他大法弟子也都做不到。感叹这句话可能更多演变成了一句口号，或者说美好愿望。我觉得这个事情要从两方面讲，一是古今中外的历史上的确有许多大德大智者都在把生命往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方向引导，结果因为种种原因只能起到为今天奠定文化的作用。而这一次是我们的师父亲自来做，并且是用开天辟地、造化宇宙的根本大法来解决问题。二是这些大法弟子由于修炼的问题，大法并没有给他们在这方面予以展现，他们也就不知道这方面法的真正标准和状态是什么。在人心和常人思维状态作用下，对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认知，很多时候掺杂着人情和推向极端状态，观念重的受到触及还会人心反弹。有次在学转法轮，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义结识，大法让我对生命应该达到的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那种标准以及状态表现有所体悟，所以马上深自警惕，心里不停地告诫和内视自己，怎样才能避免犯下旧势力同样的思想和行为。虽然师父一直就没有直接告诉答案是什么，但自始至终萦绕在心头的那种感觉却在不停地起悟我。生命那种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从内至外的表现状态是什么样？这种标准或者说状态吧，可能也只是针对我当时层次所要求。但即使这样，就算我心里已经明白，也无法用人的语言准确表述出来。或许高层次的真法根本就不是人的语言和文字能形容到的，我也只能尽量去阐述，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吧。首先，得有把自己放得极为渺小的心态，面对宇宙，面对其他生命，有那种仰望星空，自己只是浩瀚星群里一个小小粒子的心态。无论身处宇宙高低哪层空间，无论别的生命尊重或疑惑怎么看待，无论面对或低或高的生命，抱定这样一种心态，无关环境和事情的变化，也非虚假的表现。如果生命能怀着渺小之心仰望宇宙，就比较容易做到放宽胸怀、扩宽思维，即便面对不理解的人或事，也能尽量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着想。生命没有这种渺小，容易形成自大自我，旧势力 就是这样逐渐偏离变异的。其次，会有谦虚恭敬的表现状态。这种谦虚恭敬不是内心为保护自己不受伤害指责而面面俱到的圆滑，也不是党文化浸泡中形成与人打交道时表面的虚伪谦虚，更不是常人社会中那种人情化的谦卑，而是由内而外自然生成的谦虚恭敬，有点古人所说成于内而行于外的表现，也可以说是正心诚意。生命没有这种谦虚恭敬，心就会不正。修炼者如果没有这一点做基础，即使你修到一定层次或境界，甚至处于见悟或高度见悟状态，最后也很容易出问题掉下来。最后，重要的是客观理性，特别是面对自己所不理解的事情或生命时，更要谨慎，不要随意地下定义或评论。生命没有这种客观理性，容易生成固有僵化的观念，从而在固有僵化观念的带动下做错事。当你明悟这个标准，或者说处于这样一种状态时，你心里自然就有种力量，有的是大脑里会自动生成一个强大的思想念头，也即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正念，带动着你人的一面，尽量站在别人角度去为别人考虑。这时候已经不是人的一面强为的让自己如何如何去为别人着想了，而是一种自然内在一种自动的机制在带动。先说到这里，个人在当前层次上的认识仅于同修交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突破封锁上明慧网很重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的一个亲戚在大法弘传早期就开始学法轮功，很投入，谈起对师尊大法的感恩泪满双眼，言语之间满是对师尊大法的坚定坚信。虽然我们不在同一地区，很少交流，但我知道这些都是他情感的自然流露表达。几年前他送给亲友的小放音机，前段时间辗转到了我家，但一直没声音，就放那儿了。亲戚多次电话问这个小机器，让我们听。近日再次电话问这个事时，我突然想到看看那个卡，换到别处一试，里面有800多个声音文件，居然还有师尊的广州讲法。这正是明慧编辑部2014年11月6号发布的通告所指出的乱法的电子产品。我不怀疑亲戚修炼大法的决心和对师尊大法的坚定与感恩，但我不知道他送出这个电子产品之前知不知道芯片上的内容，不知道他看没看到明慧编辑部2014年11月6号发布的通告。直到2015年12月，他催促提醒我们的仍是听那个东西没有，而不是想办法停止祸乱大法的事。也就是直到现在，他还并不知道他自以为做的救人帮助人的事，实质却是祸乱大法的事。对一个决心修炼大法的人，这多么令人痛心啊！如果因为修炼中认识有限，意识不到的人心执着令我们分辨不了，认识不到这些问题的实质，有可能避免尽量减少这样的损失吗？个人认为突破封锁上明慧网是避免这样事情发生的最好办法，因为可以及时看到明慧编辑部文章，警醒并及时查找自己。来自于全球的同修在这些问题上的修炼心得体会，也给我们提供很多借鉴认识的角度，这些都有益于我们认清自己的人心执着和问题所在，减少损失。亲戚经济比较富裕，是高级工程师，上网有利条件很多，但只是依靠资料点提供资料，自己并不上网。在大陆依靠资料点自己不突破封锁上明慧网的同修不少，我自己曾经也是其中之一，
除了不懂电脑技术方面的原因，最根本是怕上明慧网被抓，怕家人的埋怨。有资料点提供新经文，提供讲真相资料够了，因为固守着很多人心执着，认识不到，自以为是的觉得自己修得挺好。被邪恶弄到监狱残酷迫害几年之后，我终于决心突破封锁上明慧网，到现在已经几年了。我体会到在现实环境中，我们日常接触交流的同修是极其有限的，一个学法小组的人数至多也不过几十人。如果我们在选择性的接触，说不来的，想法差距大的，就不想来往，少来往，接触交流的同修就更少，而且很大程度上都是自己认同的几个人。虽然不是不能修，但相比于上明慧网，面对全球大法弟子的修炼心得交流，各种不同的修炼中的认识，如果把上明慧网誉为在常人社会中的修炼，那不上明慧网依靠资料点学法小组同修接触交流，就好像在庙里修炼那么渺小。比喻可能不准确，但我觉得在某个角度上看真好像这个意思。大法修炼不是我们想象的有资料点提供新经文，提供讲真相资料就够了。说实话，开始我对明慧网的交流文章也不以为然。上明慧网的最初目的是得到新经文，关注明慧编辑部文章。修炼中渐渐认识到自己不喜欢交流文章的原因是自己的妒忌心，自高自大，瞧不起同修等等极坏的人心，不断认清抵制这些人心。浏览明慧网每天的全部文章，我受益匪浅。有些文章谈到的问题引起我的注意，让我想想自己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好多次这样找下来，自己真的有问题，有的甚至是非常严肃严重的问题，事关是否尽失尽法的问题。如果不是在明慧网上看到同修对明慧编辑部文章指出的问题的心得体会交流，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能认识到自己这么严重的问题。即使同修接触交流中谈到这样的问题，但谈话不像交流文章那样谈得更全面，有条理有力，而且对于严重的根本问题，谈话中自己人心的抵触，对同修个人的印象等，都会起维护人心的作用。依靠资料点提供资料，自己不上明慧网，无从知道资料点提供的资料来源于哪里。资料点同修也是人在修炼，也有人心，也会做错。如果不能用大法的标准要求来衡量资料点同修提供的资料，资料点同修给什么资料就发什么资料，一切全听凭做资料的同修，在某种角度上看，起码这是对自己的修炼不负责任，是执于人心的行为。资料点出来乱法的电子产品，依靠资料点提供资料的同修把它送给亲友，也就不足为奇了。我理解到明慧编辑部文章指出的问题都是严重背离破坏大法的，作为一个大法修炼者必须严肃对待杜绝的严重问题，非同小可。谁越是抵触，可能越是存在这样的问题，更要静下心来好好找找自己，认清杜绝这些问题，在修炼中提高自己。这样看来，明慧编辑部文章指出问题，不正是帮助我们认清问题，修好自己，走正修炼的路吗？我们不应该被人心的抵触干扰带动，恰恰该抓紧机缘修自己。与这个乱法电子产品有关的资料点发送的同修，包括碰到这件事的我，都没有严肃对待明慧编辑部发布的通告，都需要静心找自己，尽力改正挽回造成的损失。邪恶封锁网络只不过是外在的表面的封锁，不堪一击，而执着于邪恶的网络封锁，认识不到自己种种人心的干扰阻挡，困于其中还觉得挺好，对修炼人这才是最严密可怕的封锁，自己人心的封锁。在某种角度上，不正是因为我们用人心封锁自己，邪恶才弄出表面的封锁给你借口，使你更严密地封锁自己，从而毁掉你。突破封锁上明慧网，说出来是一句话，对有些同修来说，做起来却是认清战胜，去掉自己很多人心执着的痛苦的过程。虽然过程中会很苦，但真的做到了，那是修炼中又一个重大的突破， 也是真修大法弟子该做的平常的一件事。个人认识有限，欢迎大家指出不足之处。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小闹钟的故事》，作者大法弟子。修炼前，我有个长期养成的睡懒觉的坏习惯，醒了还要在床上赖一会儿，有时起晚了，常常不吃早饭就去上班了。修炼了，要学法，要练功，要上班，这个练功就成了问题了，时间不够用。我常常晚上练动功，早上起来打坐，挤时间学法，但是常常睡过头，上班来不及时，进功就不练了。有一天早上，我睡得很沉，感觉有人在推我，一惊醒了，正好五点，赶快起来练进功。有时会听见敲木鱼的声音，有时睡梦中会有人打醒我，醒来后感觉大腿处真的被打了似的，隐隐作痛。我知道都是师父在叫我赶快起床练功，后来我不好意思每次都让师父叫我，就买了一个小闹钟，调到每天早上五点起来。有一天早上，我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小慧起床了，小慧起床了。我惊讶地发现，原来是我新买的小闹钟在叫我。从此后，我的闹钟就由原来的滴滴声或者一段音乐声变成了直呼我名字了。有一天清晨，我睡得沉得什么也听不见，感觉好像在到处玩，隐约听到有个人在叫我，那声音带着哭腔。我猛然从梦中惊醒，发现是我的小闹钟在哭，声音是嘶哑的，断断续续的。我一看已经5:40了，原来他叫了我40分钟，把嗓子叫哑了，却哭着依然坚持在叫。我的心被深深地震撼了。我们修炼人都知道万物皆有灵，我赶快对小闹钟说，对不起，让你受累了。还有好几次我的小闹钟直呼我为愚徒，快起床，愚徒，快起床。我知道师父要我尽快地修去惰性，小闹钟才会变得这么超长神奇。虽然是件小事，展现的却是法轮大法的博大与精深。1999年720，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派出所所长、片警、局委干部经常到我家来骚扰施压，逼我放弃修炼。我每次都给他们讲真相，讲自己修炼后身心受益。我每次讲的时候，我85岁的母亲总是会提起小闹钟的故事。她老人家会说，这个法轮功真是太好了，我女儿那么多的病就这样不知不觉中好了，真的没有吃过药。还有那个小闹钟真是太神奇了，怎么会叫我女儿名字，说起话来了，这都是真的，要不是亲眼所见，又有谁会相信呢？令上门骚扰的人无话可说。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